现在呢，我们要说到就是第二次大觉醒产生的是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影响。那那个影响呢，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因为说这一次第二次大觉醒产生了三样的，可能是可以说是产生了三件事。那第一件事呢，就是圣洁运动，就是说弟兄姊妹对于因着第二次大觉醒以后，大家对于自己怎么样能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决心，他们巴不得能够被带到圣洁的地方，所以他们要问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完全的地方。所以这个运动呢叫做圣洁运动。那第二个运动是还愿运动。什么叫还愿运动呢？就是说因着圣灵慢慢慢慢地把弟兄姊妹往推啊往这个老这个贝勒切菲那个方向走，很自然大家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今教会当初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是慢慢慢慢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到起初去。所以他们很明显那个口号就是回到起初，回到当初，回到圣经，回到当初。我们你还记得不是法利赛和主耶稣辩论关于离婚的问题吗？那么他们就问说，那为什么摩西给他们休书呢？然后主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因为你们硬着心，起初不是这样。所以这一节圣经呢，可以说就代表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心声。他们一面觉得我们是分裂，另一面教会今天的情形不是当初的情形，所以他们要回到基督去，他们绝对要回到圣经去。圣经有的我们就有，圣经没有的我们就没有。圣经说话我们才说话，圣经不说话我们才不说话。所以那个觉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这个运动叫什么呢？叫做还原运动。还原就是回到基督去啊，英文是 restorationism。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 holiness movement。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一个是圣洁的运动，一个是环境。那么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因这个整个这个因着圣洁运动呢，可以说就产生了几个异端。那么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摩门教，摩门教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特别在。他特别在纽约，就是特别那时候开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安息日会。那么还有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么安息日会跟耶和华见证人，事实上呢，他们是德国一个弟兄的帮助，叫 William Miller。这米勒这位弟兄，他是个农夫。那么他就在这个第二大觉醒的大复兴的，在1816年他就得救，他很厉害，读圣经。那么这位弟兄。没有难处。我们刚才讲过，安息日会也好，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会是从他那里接下来的，因为得他很大的帮助。但是呢，他自己只对于这个米勒来讲，他只相信圣经，他不像摩门教的创始人，就他自己有看见，所以摩门经。他也不像这个安利甘会的这个白师母，他觉得他也有一些看见，所以很自然，你看见吗？这些东西。当初最早的时候，这些人跟随 Miller 人叫做 Millerer， 就是跟随他的人。那么他给人的帮助是什么？他给人帮助就读圣经啊。那么尤其是他最喜欢的但以理书跟启示录，那么他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去读。他不要忘记他是农夫啊，他现在来读读的话，那比方说读到这个但以理书讲到2300天就接近了，不是讲了300接近圣所嘛。所以呢，他就想说，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算出来主耶稣到底是哪年就要回来啊。那么首先要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古列将军下令说可以重建圣殿？那从那天算才开始算嘛。那么一共是2300天以后嘛，就算是，就意思就是说，就应该应验了。所以那么那一年刚好是457年。主前457年， 所以祖先457年如果加上2300年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1843年。但是因为你公元呢，你知道公元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公元前3年，公元后4年，加起来是什么？是7年，但还要减去1年才对，你懂吗？因为这个东西有重叠的嘛，所以也是一样。所以根据这个算法的话呢，应该如果是457加上2300，就是1843，还加上1年才对，1844。所以1844年那一年，主一定要回来。所以几千人那一年就跟着 Miller， 就真的到山上去，然后真的等候主回来。那么结果呢？主没有回来。所以后来呢？他再不敢这样做，他到底还是很忠心的人。不过后来呢，就是可以说这些 Millerite 里面，就跟随他的里面读他的书的里面，那么就有了两个运动，一个运动就是白师母，那白师母 Mrs. White 就是，那么这是安利干会，这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叫什么？这个是安息日会的来源啊，就是 Mrs. White 从他那来。那么他而且呢，那么他觉得应该这守安息日呢，应该基督徒应该还是要守安息日，那么应该就是第六天不应该是主日，不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主日。那么他们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君士坦丁的时候是为什么有礼拜天呢？为什么要3day？因为3day是他们拜太阳神的那一天，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徒怎么可以在礼拜天做礼拜呢？所以你看很大的广告里面，他们都是指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异教的东西。那么当然，他们在预言上是完全跟随这个 Miller 的，他们是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注意讲预言的。那么这是一支，还有一支呢，就是起头有一班人我如果没有错，之前应该是在纽约。你每次如果从那个从纽泽西，你要是回到这边来的话，你路上经过布鲁克林，你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这个标准，这个高楼叫做 Watch Tower， 守望台。那么他们就出了一些杂志啊，当时有追求的那个运动起初叫做 Bible Student Movement， 所以名字都是很好的，就是说圣经学生的运动。那么从那里面慢慢就产生，有一个人叫罗素，然后慢慢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那么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说他们144000人是指着他们来说的，所以他们相信国度很快就要来到。所以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会的，他第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碰到摩门教的也是非常非常热心。你看见两个出去的跑遍全世界，那就是等于服教会义，他非常非常热心。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二次大觉醒以后，你看见有正面的工作，那么你看见也有一些反面的东西，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么 Miller 没有难受，但是 Miller 后面跟随他的人，那么一面一个就产生了安息日会，一个产生了耶和华见证会。当然跟 Miller 没有关系的就是 Joseph Smith， 那就是可以说是摩门教的创始人。那么如果你仔细看这些故事的话，都跟这个什么有关？跟第二次大觉醒有关系。所以我在说这个什么圣灵工作的仇敌，肉体也常常会工作。所以一面你看有正面的东西出来，像圣洁运动绝对正面的，像回到起初的运动是绝对是正面的，那是没有疑问的，或者是还原运动绝对是正面的啊。其实这个工作老早就贵格会就是这样，他们要回到起初去。其实就是崇敬派弟兄们也是要回到起初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在整个的这个 Millerite， 他们觉得要回到起初，就是要主很快就回来等他回来。那么甚至于回到起初那个思想，跟那个摩门教刚开始也有关系，因为都在那个架，都在那个整个思想的架之下。所以我想，我们清楚了，就是说这个第二次大觉醒，那么就带来了这三方面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我们现在 集中在两个运动，一个呢就是圣洁运动，还有就是关节运动。那么讲到圣洁运动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讲的几件事情，就是说因着这个第二次大觉醒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你知道在一般的弟兄姊妹中间，这一般就是不光是我们说追求圣洁，应该是特别是指说卫理公会给他们追求圣洁，有错，因为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就告诉我们说，有可能在我们还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完全，所以他讲追求基督的完全，讲的 entire sanctification， 讲的全然成圣。那么这个因信成圣这个真理是借着威斯里约翰来恢复的。马丁路德的时候，加尔文的时候，你看见或者安利盖维尔，他们当初所看重的是因信称义，所以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因信成圣。所以你看圣灵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因信成圣开始是在十八世纪，结果开花结果是在第十九世纪，而且开花开的最好不在英国，开花开的最好是美国。所以如果你说安利甘会是美国的国教的话，你几乎可以说当时第二次大觉醒以后，你几乎可以说美一美会好像是美国的国教，所以叫美一美会了。对，美一美会其实是卫理公会或者寻道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普通我们讲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除了路德会，除了这个改革宗，除了安利甘会，还有一个公会，就是卫理公会，因为卫理公会自己称为是公会，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在美国势力最大的，你按理来应该是改革宗，其实后来到第二个大觉醒整个大翻盘，看见吗？意思说改革宗也好，或者是改革宗也好，或者长老会，或者是公理宗，他人这个他们这个人数增加的不多，但是呢，卫理公会跟这个什么跟这个浸信会是一千倍的呀，人数忽然增加一千倍，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美南浸信会是全美国最大的宗派，就这个道理。人数最多最多了，没，那这是为什么？你看全美国大概有一亿的，全世界有一亿的浸信会的人，但大部分都在美国。那我要问大家，这个大部分在美国怎么来的？不要忘记啊，就这些人他们舍命，愿意舍去自己的幸福，他们愿意到边荒去，叫他们得着帮助。那么不，你现在你看，从现在来看，你就知道第二次大觉醒带来了多大的祝福，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了追求运动圣洁，它当然这个进行为它只管传福音，但是对于这个圣洁运动来讲它就不一样。对于圣洁运动来讲，他觉得我们要属灵，我们要成长，所以这个运动是谁带来的？是很明显的，那个起头的推手当然是威斯里约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在威斯里约翰的背后是谁呢？是金钱派嘛。所以讲来讲去要讲属灵，要讲成长啊，不要忘记，你要想的不只是贵格会，你要那人数来讲贵格会最少，但是事实上贵格会也是整个圣洁运动的推手啊，没有疑问的。所以因为这是，所以贵格会还有进前派，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可以说这个威斯里约翰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实在说来，你真的讲到他的 originality， 真的你说威斯里约翰到底有多少他自己的，不是很多。他很会组织，这个没有错，他很会讲道，这个也没有错，但你说很多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的，这个很难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借，我们讲过很多是老威廉的东西，是老威廉是好像播了个种子，才有这个圣洁运动，才有这个卫理公会嘛，才有 Methodist 嘛，那么他自己承认的嘛。然后很明显的我们说过他得那个谁特斯基根嘛，那个是也是金钱派，那个金钱派是得了谁的帮助？那个金钱派当然得了说这个庄涛勒他们的，他涛勒他们的帮助。所以第二次位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威斯约翰他也得盖恩夫人帮助，也没有疑问的，因为你贵格会也是得盖恩夫人帮助的。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追求圣洁，那么这个愿望还有办法，当然威斯约翰给我办法是怎么样？什么办法呢？就是说，哎，你今天你应该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什么叫无罪完全？就是你不是刻意犯罪。 你偶尔会过犯所生，但是呢，今天按理来，基督可以做了一个地步，不顾虑犯罪，这是他所说的。那么到底这个办法在哪里呢？那么办法在威斯利约翰稍微点了一下，威斯利约翰是不大敢讲，他不敢讲说在这个世，在今生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因为我们的主也受试探。所以今天你怎么能说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受试探，不软弱，不跌倒？这个话太厉害了，因为你知道吗？这个马丁路德怎么讲？马丁路德说我们是蒙恩的也不错，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是，一面我们还是蒙恩，但另一面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你看见这点就好了。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讲教会的时候，好像讲的教会圣洁的那个地步没有罪了，不可能，因为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这些会众本来就是罪人嘛。所以今天你偶尔会做犯罪，你让肉体来管辖你，你当然就堕落了嘛。所以今天你怎么教会敢能说永远不会失败？你怎么能说教皇永远不会错误呢？这是很稀奇的事，你看见吗？你今天你能说一个罪人变成不是罪人，不可能的嘛。所以你看见连起头的威斯里约翰都不敢讲，所以他讲的话，你用他的词，他起头是讲有可能。后来慢慢他越读圣经越觉得不可能，所以后来他说我们很可能在死前一刻或者死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这是他讲的。而且他所讲的完全很清楚，他所讲的完全就是说今天每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都把鞋放好，就祷告主说，主啊，今天不是我去就是你来，意思就是说他来见主面，那个祷告就表示他在主面前一点的见证。所以就怎么，他如果里面没有控告他的，他在主面前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完全是相对的完全，不是绝对的完全，很清楚。意思就是说，良心不控告他，他所有的罪都认了。你看见吗？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认罪还承认自己罪，所以最要紧就是一定以，我再说，我劝就怎么，很多人真的很爱主，真的很追求，但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常常不认错。常常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是最要的。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这个成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那圣洁运动的人是相信自己是罪人，那么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在今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这个是谁的？谁所？这是谁的梦呢？这是威斯里约翰的梦。但是是谁告诉我们说，就是？最后开花结果告诉我们有个办法是肯定一定成功的，那不是威斯利约翰，是圣洁运动。那就是从第二次大觉醒以后，那么在美国有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完全接着威斯利约翰所看见的。所以因着第二大觉醒，他们真的唤醒了，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能够达到完全。那这什么意思呢？我很快地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人到了第二大觉醒以后的圣经运动，他们的看见什么？看见的这个不能正账完全不能完全归在这个威斯里约翰身上。那么他们认为说，一基础有两个关，第一个关就是你得救的时候，你重生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关什么？还有一个关就是你们怎么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然后你需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你得救那一天是第一次的祝福，现在呢你需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那第二次的祝福呢，多半是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了，看见吗？现在你要过一个关，这个关呢，现在你要得出第二次的祝福，得出第二次祝福的结果是什么？得出第二次的祝福结果就是。那一天当你这样奉献，当你这样的过这个关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罪根就从你里面拔出来，从此以后你不会再犯罪，你不会再故意犯罪。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圣洁运动的主流。你讲的圣洁运动的时候，他一定告诉你这个办法。这个谁，你不能说如果你要顶这个威斯里约翰的话，有的顶的。有的话威斯利也说过，但是威斯利绝对没有像这些人讲的那么厉害的。所以到了第二次大觉醒以后，已经发展出一套的圣洁，关乎圣洁的神学。那这一套系统的神学给他们答案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有可能在今生能达到无罪的完全。所以这个可以说 这就是圣洁运动。我们讲圣洁运动是指这一班弟兄姊妹来说的。那么不要忘记，他仍旧是接着威力约翰，现在他仍旧因信称义称圣，所以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你看见不光是因信称义，光停留在得救的刚刚的阶段，长老会也好，改革宗也好，路德会也好，他们主要是停在那个阶段。但是呢，到了威力约翰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这个根本就是照着罗马书的次序嘛。罗马书刚开始讲因信称义，然后呢讲因信成圣，最后讲因信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说，16世纪、17世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就是神所恢复的因信称义。18、19很自然的，神就给我们恢复因信成圣。那么到了20、21世纪的时候，那么应该是到了神让我们更多看见因信的荣耀。所以这个本来是圣经的福音，本来就是福音嘛。但是整个真理的恢复，你看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推的。所以等到了天上飞了天飞的时候，那么在飞了天飞里面，不只有因信称义，有因信成圣，还有呢也应该是因信什么，因信的荣耀。那这个才是开了就没有能关，关了就没有能开。看呐、我给你个敞开的门，那个门是圣殿里面宝库的门。你把这个门一打开了，圣经里所有的宝都看见了。那弟兄姊妹，马丁路德是好像只看见因信称义，到了这个什么威斯里约翰的时候，是因信称义再加上因信成圣。但是感谢主，乃是到了20世纪、21世纪，圣灵继续做工的时候，到了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可以说今天。那个对于保罗所看见的罗马书，现在我们看得很比好像更清楚了，我们更蒙恩典，但你越看见越有一份的责任。所以请大家记得，圣灵是一直在历史里面工作的，但这一环很重要，圣洁运动这一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灵恩运动的开始起源就是从圣洁运动开始。那么今天大家所看见的灵恩运动大家都看见，但是今天真正的起源推回去的话是圣洁运动。所以呢，我想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圣洁运动它的故事，我稍微的说一下。那么这个圣洁运动是这样的，圣洁运动呢圣洁运动可以这样说，这个多大，严格说来其实就是一部分什么，就是一部分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说是一部分最早当然是Methodist， 当然是美利美会或者是卫理公会弟兄姊妹他们最有感觉了。所以在整个这个 Holy 这整个圣洁运动慢慢开发结果的过程里面，第一，我们要看见圣灵在大都市里面的工作，就是圣灵运动在大都市里面的工作。第二，圣灵工作在乡下的工作。那么乡下的工作，严格说来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不是露天这个奉新大会嘛？那个露天大信奉新大会，那么最后不光是叫人得救，而且很自然的把人带着，人就渴慕，希望能够成长。所以很自然的，那个露天那个所谓的奉新大会要继续下去。不过继续啊，在圣洁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变成什么？变成追求圣洁，明白吗？在普通一般的第二大觉醒的运动，或者说露天布道大会，只是布道大会，那个奉新大会主要是没有信徒叫他们能信主。那个在地上打滚的是他本来是个罪人，看见自己是恨恶自己罪人，才在打滚。好了，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大觉醒。但第二大觉醒再往前去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一在一起有交通，刚刚得救，他们得救不满意，他们觉得吃不饱，要长进，所以慢慢演变的结果，你看见那个露天布道就变成露天奉新了。那么这个奉新是奉什么心呢？就叫我们起来能够爱主，起来能够奉献，起来呢我们能达到无罪的完全，这就是你的目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圣灵同样在两个部分来工作。我们先讲在大都会的工作，尤其是在纽约的工作。 那么纽约那时候有一个姊妹，那是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圣，就是什么？是我这个卫理公会的人。那么她的名字叫 Phoebe， 叫 Phoebe Palmer，Phoebe Palmer。那么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讲义啊，你看看这个讲义。大家找到 Phoebe Palmer 吗？1857，对，这叫纽约星期二追求聚会的 Tuesday Meeting of Phoebe Palmer， 对，这叫包菲比姊妹。那么这个姊妹是被主大用的，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她追求圣洁，只是礼拜二开始，就像我们礼拜三聚会，所以叫做礼拜二追求聚会 ，The Tuesday Meeting of Phoebe Palmer。然后慢慢的，所有的会主都来了，会主是必须要的，那都来了，很多爱主的领袖们都参加了这个聚会。然后你看这后面有一个叫吴范，吴范是谁呢？本来这个聚会都是姊妹，他是唯一的第一个弟兄参加聚会。那么这个弟兄呢，不是我这个卫理公会的人，这个弟兄呢根本是公理中的人，他其实是个教授，叫吴范教授 ，Professor Wu Fan。那么这位弟兄呢，后来就是因为参加礼拜二的聚会，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一个人叫安德特，是给进前派带来很大帮助，所以他开始追求安德，他希望多读一点安德的东西。那么还有呢，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钻进去了，他就觉得我要知道更多盖恩夫人。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在美国，后来写了一本书，讲到盖恩夫人的传记，也有些诗。那除了不要忘记，除了 William Cooper T 这个，除了这个盖恩夫人的自传之外，就是《馨香的末药》之外，那么在美国还有一本书是很客观来描写盖恩夫人的，谁呢？就是吴范。所以我们说星期二追求聚会，那么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就是可以说，这个可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这算是圣洁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别人说他得到那个经历，这叫做全然全胜的经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菲比告诉大家说，和包菲比告诉大家说，有一天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了，那天罪恶就拔出来，我完全得到释放。所以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菲比汤姆所带来的大的复兴。那么这个复兴的是在哪里的？这个复兴可以说就在纽约发生的。那么但是呢，同时这个圣灵呢就在乡下工作。乡下工作呢，所以这个，但这个乡下也不是很乡下了，这个比方说在纽泽西了，那意思不是在大都会了。所以这叫做 Colonist Camping Meeting， 本来是 Camping Meeting， 就我说过是露天奋兴大会嘛。那现在本来是布道会，现在变成奋兴会。那奋兴会我再说，这个奋兴的目的什么？当你起来的时候做什么？要追求圣洁说的。所以这叫 Holiness Camping Meeting。 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这个怎么讲呢？也是这个圣灵工作，这个圣灵运动的一部分。我刚才讲过了，这个 Phoebe 呢是1837年的时候，现在到了1867年，过了30年，所以现在你看见没？这个可以说延续说那个露天的布道大会，现在变成了露天奋兴布会，奋兴大会，那特别是追求圣洁的，所以同样一个模式。那结果呢？你知道这个1867年那一次，结果就来了10000人。然后第二年呢，就来了25000人，就是光是第二年，在宾州就来了25000人，所以慢慢的，你看见那个运动就起来了。所以就是在这一种的 camp meeting 里面，那么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他得救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 Hannah Smith。Hannah Smith 是谁呢？就是基督徒快乐秘诀的那个作者，明白吗？那这本书很重要，等一等我们就给大家看见他的影响太大了。他写了一本基督徒快乐的秘诀，结果后来呢，哈纳斯密斯是一个最不快乐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相信说他的罪根已经被拔出来了，结果发现这个罪根还在他先生的身上，结果他的先生 好像跌倒了，几乎神经错乱了，他自己后来他们后来，所以他们两个的悲剧，后来他们的情形是非常的悲惨。其实不要忘记，有一度这个 Hannah Smith 是贵格会的，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参加了弟兄会，所以按理来讲应该他们得了很好的造就。那么后来他们两个怎么会讲这些，怎么会就是因为参加什么，就参加了这个所谓这个叫做 Holiness Camp Meeting， 就是所谓圣洁奉行大会，露天大会。那么圣追求圣洁的露天大会，那么然后他们都遇见主了，那对他们来讲是不得了，他们就改变了。所以那么你知道 Hannah Smith 很会讲，他的先生也很会讲，那么而且他的先生根本不是科班出身的，根本也不读神学。我如果他先生好像是在开个什么玻璃厂或者什么厂，反正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太太呢，很这个两个人很会讲，然后到处去讲，到处讲，你远远看你主意也很舒服，但是问题就是你爬得很高，结果就跌得很低。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露天步道，很自然的就连在一起的。那么好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在什么范围里面？都是在这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露天奉行布道，这个通通是谁做的？通通是这些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们做，圣经运动传道人做的，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一个是叫做包菲比在美国纽约做，另一个他们在宾州在纽约西做。所以一个是在大城里面，一个在乡下来做。所以你看见就在这一带，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圣经运动的就风起云涌。那么在这个整个运动里面，很重要的运动就产生那个聚会，就是拿撒人会。你要不要看看这个上面？这个拿撒人会是倒数第四个，你看 Church of Nazarene 是1907到1908，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这是可以说在圣洁运动里面，在美国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叫拿撒勒人会。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我想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我选一首诗歌你们就可以知道。所以为什么今天把诗歌发给大家，这样你看100首诗歌，你唱这首诗歌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圣经运动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讲什么。100首诗歌，你如这个中文的哈，不如英文的。为什么？中文是倪定武翻的不错，但是倪定武呢是已经把他这个圣洁运动比较过的地方把它冲淡了，就是跟用翻译把它冲淡了。但如果你真的去读原文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写这首诗歌的人是拿撒勒人会的人，他写了好几百首诗歌，我敢说他的诗歌都是很好的。那很有很有内容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真的已经爱主嘛，结果真的得了释放，他真的以为他们的罪得了释放，再也不会犯罪了，你看见吗？所以这里的释放是荣耀的释放，一直我的罪给拔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曾被罪锁链之捆绑，像奴不自由，痛苦难当，当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这个断开一切锁链，不是指着我不再落在罪的审判底下，是指着我从现在开始不再受罪的捆绑，完全锁链断掉了，你明白吗？宋山杰博士也很喜欢这样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宋山杰博士不大讲真理，他只要把人带着讲得救就好，你知道吗？所以他说这个主耶稣宝血洗我心，洗我心，黑心变白心。那黑心变白心这个圣经里没有的，圣经没有这个教训的，但是他一讲很多人得救了，你看见吗？还有呢，痛苦难当，断开一切锁链，那罪也再也不会，那意思你从此也不会再犯罪的事。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弟兄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被释放，所以他觉得断开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所以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看见吗？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脱离我嫉妒狂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之幻想，亦使我离去一切忧劳。弟兄姊妹，你是幻想，你做梦，你以为你通通得到释放，弟兄姊妹，你还在肉体的辖制。